大家辛苦啦，我看很多也刚下班，然后就来听课，搞不好晚餐也还没吃。那这是娑婆世界啊，所以西方净土是基本上净土法门不止西方了，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有吸引力嘛，啊。但没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在娑婆世界修一天呢，远胜于在净土修三年表示说在逆缘当中，很多障碍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坚持的话，那当然这个进步虽然一点点，但是呢只要往前呢向佛啊向涅槃的道路前进呢，其实都是学佛了那我们要好好把握了好了，那接着我们来看愿三要的第二个，那信是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不用看，就想信要信阿弥陀佛的依正功德，就是他所依处的这西方净土是多么的庄严，然后他的功德就是慈悲摄受这个愿力。那他所发的愿呢，在无量寿经已经看到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成立了，所以因此呢这个支票兑现了。阿弥陀佛的前身是法藏比丘他是一个比丘让他发愿，那现在叫做阿弥陀佛。那另外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这个一心不乱，只要我们能够达成呢，我们更能把握往生，因为那个伸出的手是紧紧的握住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相信的。那接着就是愿，那导师首先呢跟我们讲信跟愿的关系了。有些人说导师好像我们可以100%确定的，应顺导师不是要往生西方净土的，那既然你没有这个愿要往生西方净土，那你来讲这个弥陀法门好像是很奇怪的，表示说你就不相信嘛。那既然你相信的话，如果说你相信的话，那为什么你去呢有人质疑他这样子。那导师这边就稍微跟我们提示一下一些观念。首先呢，一般错误的认知就认为说有了信必然有愿，那导师说不一定了。那人家也认为说若能信仰净土法门呢，必定专精修学求愿往生，那下面导师就一一解释了。所以有信不一定有愿，因为法门很多嘛，八万四千法门，你可以相信有东方极乐世界，不是东方东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楚佛的妙喜世界，有西方乃至很多了十方净土，但是不一定你每个都要去你相信，但是不一定你要去。你也相信娑婆世界这个所谓人间佛教那就看个人所以有信你了解不一定你想要去愿就是想要去这个愿力。那下面呢导师就这么讲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呢？凡有愿呢必定有信，因为愿是由心而来的，那有深信未必有愿心，因为法门种种无量了，那不一定我们每个法门都发愿去修学的，不一定法门我们简单来分也有所谓的小乘大乘嘛，那大乘里面的一方便那么多，也不是我们全部都去做的这个有一个时空乃至根性的需要。所以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契理，但是未必契机所以契机就适合你的根性你的兴趣，所以有些人喜欢打坐，但是有些人喜欢念佛，那是不一定，这些都是法门那但是你如果有愿你想要去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对这个法门有所了解，透过你的了解你才会发愿，所以有愿你想要去通常都是有把握了，你清楚了你相信信得过你才走了，你才往前走了。那第二小点呢，法门无量呢应该信应该愿学，但确实修学的呢只能选择与自己意趣喜好呢相适合的。那导师举个例子，像我们对社会的各种正当事业呢， 觉得都有好处，但绝不能样样都去做，只能选择啊，选择志趣相投的作为个人的终身事业。这个应该不难懂啊，不难懂。那下面呢，就谈到普通与特殊的愿行。那普通愿呢，就是一般的，就是三乘共发的愿，也未必三乘的哈。这个所谓的小乘是没有的。那普通的愿在大乘呢，都是愿成佛道，下化众生，愿度众生，这是大乘的共愿。但是净土弥陀法门的特殊的愿是什么呢？他的一个所愿所要想去的一个目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所以整个弥陀法门的修持者呢，他最终要的定然是了生死，但是一定要往生。所以他的目的是往生，而不是什么了生死。因为他说只要往生，其实去到那边就没问题了，就不退转了。所以他的整个中心摆在我能否往生，而不是我借过念佛我这一生能解脱，不是。他重点在往生，所以这个是一个目的。那发愿的一个实质呢，其实是愿受阿弥陀佛悲愿的摄受啊，悲愿的摄受。那这个一个条件就前面谈了，一心不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等下在修持上我们会谈到。所以发愿是希望阿弥陀佛能够摄受我。那因为我们刚才在信仰那一方面谈到了，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是永远存在的，佛陀永远伸出这个手，我们信得过。那我们要发愿，就是要去握住这个手啊。那下面就稍微做解释了。第一小点呢，佛是无时不在悲愿摄受众生，但众生自己呢，若不自动的发愿要求摄受，佛与众生呢便脱了节了。就像人家掉入海里面呢，而不接受救生圈或者绳索的救济一样的。啊，你底下生死大海中，卜卜修，啊，那个绳索呢，或者游泳圈已经丢到你旁边了，你不去抓，那怎么救你啊？但是，一般人如果掉进水里面哦，不会游泳的人哦，看到什么都抓了，啊，因为会溺死啊，喝点水就紧张啊，紧张就随便抓了。所以为什么这个非常特殊，就是弥陀的愿力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当一个人在十字路口彷徨的时候，那接触这个所谓弥陀法门，他就很轻易的能够支持这个法门啊，这是他的一个殊胜点。那第二呢，就谈到佛是非常伟大啊，这边说佛是大能，但呢不是全能，也不是万能，他不是神，也不是超人。他在救济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众生有着自己的因果关系啊，就是个别的业力，佛并不能想到就做到了，就像太阳光明普照一切呢，但不能照到那个覆盖的那盆底下，就像房屋啊有屋顶，那里面就没有阳光了啊。所以佛的愿力是永远存在，永远摄受众生，但是众生有时候个别的愿力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佛的摄受。所以众生愿与佛愿相应的往生净土才有可能，这是一个重点哦，这是一个重点哦。我们往生与佛呢，在于说，因为佛的愿力永远存在，在于我们信得过吗？相信佛这只手不是假的，不是这样握一握哦，流汗这样滑下去的哈，不会。佛的手永远是就在那里，我们信得过，我们也要发愿去握住这只手。因为佛净土啊，乃至他的慈悲愿力，我信得过，所以我发愿去抓住他这只手，啊，这是我发愿的一个实质。那你抓住这个手，其实就是可以往生的啦，啊，可以往生。所以发愿的实质是握住这只手，啊，但是呢，众生个别的因果有时候很难讲，有些都不相信。乃至我刚才讲了，如果是我们在病痛当中，有时候会起颠倒，所以这平时呢，其实都要去思维，都要去想。所以念佛法门的人很多，但是实质上往生的人其实不多。那这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理论净土法门怎么形成，尤其弥陀净土阿弥陀佛到底发了什么愿，弥陀净土怎么形成都不懂。那都不懂的话，有时候病痛当中就会颠倒了 人家讲什么介绍另外一个法门呢、啊？介绍一些胡阿仙呢、啊？啊，就相信了，你没有会颠倒的，所以理论是很重要的啊，理论。那下面就谈到实际去操作了，三要的第三个信愿行，第三个。那这个行呢，就是怎么去落实啊？怎么去落实所谓的修行了 啊？那前面呢，基本上信跟愿是在观念上的一个建设。接着呢，由于观念上的建设呢，我们自己去操作的时候呢，这个信愿行是辗转的，辗转下影响的。因为你有这样正确的建设，所以念起佛来你很有信心。那因为你念起佛来，你有所成就，所谓有所感应也好了，有所投入，有所体验。这个就会又会增加你的信心，所以这三者是相互辗转啊。那我们来看这边导师跟我们介绍呢，这在行方面呢有哪一些内容？首先，往生净土的住行，住行就是旁涉的了啊，附带的。住行不是不重要，住行也是很重要哦，补助的，就像培养善根福德啦，那所谓的净业三福，这在注脚一，这在《阿弥陀经》谈到了。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因缘其实是条件的意思啦，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的因缘，就是善根的条件，福德的条件。哦，所以这个因缘就是条件。那什么条件？两个，善根跟福德。啊，所以往生还是要有福德，有福。所以你要增加福德，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些善行嘛，人间的善行。那在《无量观无量寿经》就到净业三福了，《观无量寿经》他说什么呢？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呢，受持三规，持戒，那不犯威仪。第三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呢，读诵大乘。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是助行，主要的行当然是念佛了，但是这些善根都很重要。没有具备这些福德因缘的话，真的有时候生病的时候，那些冤亲债主就找上门，那别人跟你念佛你也觉得很吵杂。但是如果具备这些福德因缘呢，其实临终的时候，诶，当然有善男子善女人就过来啦，很多善的因缘就具足了。所以我们常去帮人家助念，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人碰到这些问题啊，往生啊，诶，旁边没人啊，找不到人啊，找不到莲友啊，找不到法师啊，因缘不具足，有时候刚好出国，刚好什么事，反正都有事。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往生的时候就有人来帮我们助念，不一定，这可期待，但是不知道，所以还是要自己用功。但是只要我们具备这些善根因缘呢，其实就佛典来说呢，当然我们种种因缘就会聚了啊，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好，我们来看这个住行，一般的误解是什么呢？这是一般在佛教界啊，净土行者呢，基于他误解净土法门，所以有这种主张啊，这是存在的。他说什么呢？哎呀，生死事大了，念佛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有功夫去修那些杂事？专持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甚至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有些人还主张什么呢？什么善根因缘啊，你能够听得到阿弥陀佛已经是你的善根很大条了啦，对不对？你已经很有善根了啦，才能够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诶，在教是存在的啊。这种说法其实相似的佛法，你明白吗？你所以变成说，因为这种错误的认知呢，净土法门的行者在教界就变成说，他变成开始脱离人群了啊，他的生活圈很狭隘了，那这不对的啊，这不对的。因为在经典里面啊，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在《阿弥陀经》、在《观无量寿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可能远离众生的嘛，发菩提心时时都要为众生读诵大乘。大乘的一个特色就是一定有众生的啊，一定有众生，还是以他人为念。所以这种主张呢，在教界是存在，那这是错误的。那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平时修学呢，应该随份修集福德因缘，然后以此功德回向净土，随份。 所以普贤十大愿里面十项我们都要随分去做，而且可以做得到的。随喜功德有没有？随喜功德就是说不用本钱的，你知道吗？你看到别人，哎，别人修善行善啊，赞叹啊，嘴巴赞叹，嘴巴不赞叹，心里随喜啊。看到别人哎在帮助别人，哎，我们看到我们随喜他，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起嫉妒啊。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不认同的那个人啊，当别人赞叹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高兴啊。我们会想说他也没有那么好了。就嫉妒障碍，所以习喜功德是也可以做得到的，还有很多。所以普贤十大愿是可以说是住行，普贤十大愿，称赞如来、供养、忏悔，这个等等，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那再来下面万善同归呢？这是永明延寿大师了。那永明延寿大师据说是净土宗的祖师了。哦，永明延寿大师，哎，应该是据说是阿弥陀的化身，是吧？也这么一说了，但是这个真真假假我不知道。反正在净土宗里面，就中国的净土宗，永明延寿大师呢是算是一个祖师了。那他有一本就是《万善同归集》，万善同归就是我们种种的善行都是导归集了。所以这个在《华严经》里面，普贤恒愿品，普贤菩萨十大愿呢，所有的善行都导归集了，应该积极做善，但是全部都是回向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其实又能自利又能利他，所以绝对不是像说，哎，我念佛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去做这杂事，这些什么杂事，这些杂事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内容呢。持戒布施难道不是世间事吗？那世间事就是杂事吗？啊，这样的话变成是比较狭隘了。其实这种人是蛮自我的，那大乘就是把自我放掉了。所以大乘有一个口号，就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从助人当中我自己欢喜的，看到别人快乐，我自己欢喜，而不是处处想到自己。如果处处想到自己的话，那个不是大乘行，大乘不是这样的，它的切入点不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往生净土主要的行持是什么？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一般的误解是什么呢？第一，有些人念佛呢，不解念佛之所以呢，也没有愿，也没有信，心愿都没有，就是基本的观念的建设都没有，就开始念念念。重点在什么？我一天要念几万，有没有？几万遍，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念珠啊，那个不是念珠，那个计数器啊，按得很快，一面按还一面看电视，还一面看什么看什么。重点在那个几万呢，一天念十万啊，很了不起。当然要值得赞叹了，我们也不能说他错了，只是说你如果没有基本那种认识，前面所谈的信愿的话，其实往生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几率其实不高的啊，因为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坚固是来自于你对这个法门的了解。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相信从何而来，就是你去了解了嘛。你了解他的时候，你才相信他，才能够投入的。你不相信他，你不投入的。如果说，哎，我们买这个六合彩包中的，如果是包中的话，我可以跟人家借钱了，我全部赌进去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包中的，所以当你这个法门不相信的时候，就是说不了解的时候，你那种投入啊不强的。投入是什么？就是南无，南无就是皈依，就投入。那这个投入来自于你对这个法门的了解。了解是什么？信跟愿。那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呢，第二呢，有些念佛是为了以为念佛是敏知啊，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啊，敏知啊。所以以前阿弥陀经也叫做卡贝经啊，卡贝经是狼戏一个给两阿弥陀经，卡贝经阿弥陀经曾几何时变成对死人念的，活人也可以去念的。他是在阿弥陀经是在介绍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建立信心的。如果净土三经来分呢，阿弥陀经是建立信心的信仰，无量寿经是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怎么发愿，所以信愿呢偏重在愿。那仔细操作呢，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怎么去操作，它不止念佛啊，不止嘴巴念，它还有种种观想啊。所以阿弥陀经是在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让我们去了解，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它这个极乐世界是存在的啊。所以 不知道啊，曾几何时变成是帮死人念的哈。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为了家庭的烦恼、事业的烦恼、人事的不如意而念佛，这也好了，这也好了啊。但是如果以这个为重点的话，那可能就是跟弥陀的愿力就相违背了。那如果是要解决烦恼的话，应该念观世音菩萨不是更快吗？如果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但是念阿弥陀佛也有效吗？有啦，有效，只要你相信就有效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在往生。我们刚才讲发愿的目的在往生啊。但如果我们恳切的念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说这一生当中种种障碍等等会稍微减少啊，因为佛光的普照。那再来第四呢，有些是为了生意、政治的失意而念的，哦，生意失败也好了哈，也好，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的啊。那进来之后念的心也比较安，好过他去什么去跳舞啦，去 shopping 啦。有些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起烦恼的时候，有些女生呢，啊，她说她起烦恼的时候是什么？去 shopping， 刷卡刷买东西，买的就很舒服。那有些人起烦恼不如意是什么？猛吃啊，啊，吃的胀胀的，那个很舒服，都可以啦，啊，这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最安全的其实念阿弥陀也可以啦，啊，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啊。你如果把这个当成是真实意，而不是一种方便，那就错了。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下一页第五点，第五小点呢，既无信跟愿呢，但以一心念佛而达到精神集中。或泛起某种特殊的心境，便以为得到了受用，沾沾自喜，逢人便说念佛好啊，念佛好，这个是有的哦。其实任何法门、任何宗教，其实他们都有宗教经验的。不要以为佛教才有禅修啊、静坐，在古印度了，什么外道都有的啊，很普遍的。那在西方天主教也有他们闭关的，他们也有闭关的。所以任何宗教都有宗教经验。那以念佛法门来说呢，你对西方极乐世界都不知道，你就专心念，你投入去念，其实也有一些宗教经验。这边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些特殊的心境，你会念到说这个佛身永远是存在的。尤其在打佛七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有经验，打佛七的时候因为要念嘛，那你全心全意投入，你一直念，你晚上睡觉那个佛号一直啵啵啵，你睡不着了，一直起来，那你生活怎么都是佛号，有没有啊？乃至身心会起变化。以前在马来西亚我们打佛七，有一些人身心都有变化。举个例子，有一个是本来腰还是膝盖有问题的，我念的好像是什么那个什么任督二脉啊通了，你知道吗？通了，他非常舒服啊，他在那边很舒服，他就微笑很舒服，不念佛了。我们知道我们相反就哭啪，他就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就没有了。那现在念到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其实他以前是提档的，他是跳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他很欢喜。我们也相反也啪啊，因为念佛其实就是要念，你要念。但是你因为我们大概看就知道，有些人他身心处于怎么样的状态。反正不念佛在那边陶醉呢，很可能就会出问题。那些用功念的啊，哦，念到沙哑的一直念，通常不会有问题啊，在那边享受的那种会有问题啊。这种享受是有的，因为身心在这种密集式的那种所谓共修呢，他身心会起变化。那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所呈现的现象都不一样啊。但是任何现象只要你执着，你就完了，你就变成说我不是念佛了，是在那边陶醉了，那就失去那意义了，哦，所以念佛主要是要专注。那后面会谈到，就是如果我们是念阿弥陀佛的话，我们整个思虑包括举八念耳朵听都是这个佛号啊。那如果是称名念佛，都是这个佛号，绝对没有什么观想啦，什么阿弥陀佛来摸顶，那个都是假的，因为整个中心就摆在这个佛号的连续持续而不断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佛七跟禅七就不一样了啊。你不要打佛七的时候在那边要学数息，那就错了 啊，你不要打禅期的时候还要在那边念佛念佛，拿着专念珠，不对了，因为这两个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不要以为就是有一些经验，然后就很高兴，就执着了，然后见到人家就说：“哎，念佛好，念佛啊。”有些人其实对信愿都不认识的，那这种人呢，他有特殊的经验，乃至会欢喜，但是你谈到往生就不一定了啊，就不一定。如果他没有信愿的话，他没有这个手没有伸出去握住阿弥陀佛的手的话，还是不会往生的啊。那这个跟我们静坐数呼吸数到能够专一，得到身心的清安，其实是一样的。那跟往生呢是两回事啊。好，下面就提到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归头啊，归向投靠一向的一个意思。内涵是什么呢？希求阿弥陀佛悲愿加持的意义。就想到说我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南无就是归向这个佛，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非常苦，那极乐世界已经形成了，我相信他，那请阿弥陀佛能够伸手来让我悟啊，请阿弥陀佛能够摄受我，能够想到我啊，不要弃舍我，这种归头啊投入。就像小孩子有些人碰到陌生人，尤其刚出生或者几岁还没一岁，那些小孩子有些怕陌生人啊，即便是刚出生的小孩，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其实他已经习惯妈妈的肚子的，哎，不是肚子，这是身体的味道，妈妈的声音，这在胎儿里面他就知道了。因为妈妈讲话，其实他声音他也是听得到的，所以他的味道跟耳根他是非常强烈的，眼睛看不到嘛，啊，所以长期这样在妈妈身上的时候，他就感觉安全。所以当另外一个人抱他的时候，温度啊、气味都不一样，他就在那边哭了。那很多自然界的动物都是一样的，有它生存的本能啊。那一般就是靠味道，靠什么？那为什么呢？因为闻到、听到，它就知道这个就是安全的。那我们就要想到阿弥陀佛是安全的啊，要有那种投入。那你要投入，基本上你就要对阿弥陀佛的这个他的医证啊，这种功德，你要信得过嘛？你要了解，你不了解，其实你没有办法投入的。哦，所以南无这种含义啦，不是举办念，南无就是皈依的字，南无是梵文的哈。那再来第二呢，就净土法门的修学呢的修行呢，要在深信诚愿的基础上，要在科养弥陀本愿的摄受中去念，要有这个观念啊，就是我深信，那我发愿，我信得过阿弥陀佛。那我知道极乐世界是真实不虚的，阿弥陀佛也处处摄受我。那渴养这个渴，口渴的渴，口渴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真的要喝水，那种渴望，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个渴望的话，那个念起来哦，就投那种投入就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看那些回教徒，他们很虔诚的哦，回教徒，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天都是很虔诚的膜拜的五次嘛，他们祈祷要五次。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有时候投入那种精力啊还是不够的，就宗教信仰情操方面，其实这个要慢慢建设。那这个可以透过很多佛法的理解，平时的共修，有没有平时的共修？所以佛教的翻拜，有时候翻拜共修也是很重要，这会激起我那种宗教情操，我们才愿意去投入。那再来第三小点呢，空空洞洞的行呢，不会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相呼应，不相应就不能往生了，不相应就不能往生。所以这是符合唯识所谈的，也符合中观的，无自性有种种可能性，但是你必须要相应才能够往生的。你不相应的话，你就会跟你所谓你相应的东西在一起，如果跟娑婆世界相应，那当然我们就下一生就来，还是回来娑婆世界。那这个净土三要就像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不具足三要而称念弥陀呢，等于一张伪造文件，起不了实际的作用。所以这个导师在书里面引了一个譬喻，就像我们比方说在美国有人办一间学校，那我们要去，当然我们要愿意去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非去那个学校不可，要有这个心。那当然那个学校要存在啦，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个学校有没有存在的话，那当然 就不行了。你实际上还透过网络透过什么，我确定那个学校已经存在了，那个学校也希望我去，我符合他的各种条件，那我要愿意去。那我要愿意去的话，当然不能凭空啊，你要有机票啊，还有什么什么要具备这些条件，要一心不乱，那就去得成。那当然也要申请 visa 了，学生 visa 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些等等的因缘具足，我们就能去了。不然的话，对那个学校都不了解的话，只是举把奖举把奖，其实是去不了的。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往往会打妄想啊，乃至我举一个例子，像出家人，尤其我以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呢，像在佛学院求学的不管在家出家佛学院，有时候他修学了一阵子，他觉得好像这个环境不是我所要的，那他就会期待一个理想的一个修学环境，比方说我要去缅甸，我要去泰国修行，但是呢他对于那个环境都不清楚的，他是如是我闻的，外面听人家讲，哎，那个环境不错，那个不错不错，他就去，他身体是活在台湾，但是心已经想到那个地方了，不务实啊。那他去的时候呢，那他就想啊，没关系，我就期待那个，那我就放下这个，那就去。那去的时候呢，没有多久又回来了，你明白吗？又回来，当然不是回到这个环境，又执着另外一个环境，因为他去的时候，他反而不是哦。去南充国家要吃素很难哦，要热得要命哦，还有疟疾啊等等，不习惯。尤其城市出生的小孩去到那边是不习惯的。乃至你去西藏，西藏干得要命，高山症等等，哇，去到那边整天调身体就够你调了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一种不务实，不务实。所以这种东西你要往生极乐，你是不是要对那个法门很清楚，在理论上要非常清楚。所以信愿行它是辗转会影响的，所以如顶三足啊，所以以佛教来说，真正比较稳的是三只脚，四只脚的已经不稳了，三只脚是最稳的啊。好，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看念佛，这个切入一个很重要的念佛，怎么念？举八念就是念佛吗？举八不念就不是念佛吗？啊，就牵扯到这些问题了。那下面我分 5.1 跟 5.2， 那我们看 5.1， 先要解释这个念佛，这个念是什么东西哈？何谓念？英文就是这个 mindfulness， 那个斜体字是 smriti， 这是梵文了。那当然这个是不是导师写的，是我写的，基本上念都是如此的啊。因为什么呢？导师的解释其他原文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心的一种功能，每个人都有这个心的功能的，现在都有。比方说你专注我，专注听我讲话，你开车很专注前面，这个都是念，这个心所就是心的一种活动，心的某种功能。念为五别境中的念心所，它的意义是心在某一境界上转，铭记不忘。这个转呢，是唯识学派常用的，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升或者起，但是在唯识学里面他常习惯用转，那么转，因为转它会变化嘛，它起现行之后它又加了一些内容又不一样，而且相续不断，所以唯识常用转。那铭记不忘，在某一个境界，就是它只有一个境界，单一的对象，然后锁住，但是对象换了呢，它又不见了，那个就是不是念了。哦，念就是在某一个对象上，比方说我要现在要专注念佛阿弥陀佛这个字，这个声音，这是我唯一的对象。如果念的时候呢，这个对象不见了，变成是想妈妈了，虽然很专注，那个不是念了啊，所以它是能跟所心跟你所想或者所念的那个对象要相呼应的，铭记不忘。那什么是五别境呢？这是我们心的一种活动。那下面注解注脚二就谈到五别境，就是欲圣解念定慧。这五种心所修，心的活动功能呢，是通于善恶无忌的，乃至它是三界九地而起。善恶，也就是我们做 坏事的时候，也有这个五种心所。这五种心所是什么？可以说有次第的，就是说欲，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欲望啊，因为你这个欲望想要，你就会去圣解，就去了解，透过你的了解呢，产生专注。那透过你的专注呢，你更清楚你所执持的那个内容。所以做坏事也是要这个的。所以你说禅定心的力量，其实就像我们能够专注，那我们所谓的得到定，这是可以大好大坏的。就像刀嘛，磨很利，它可以杀人，当然也可以切肉了啊。所以刀子利，就像我们心能够专注的时候，那是通三恶五戒的。那所谓的三戒就是色无色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其实就是三界再分出来了，三界是略说，九地是广说。那九地九个层次嘛，那无色界有四个嘛，九地无色界有四个，知道吗？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四个。那色界有四个，色界有四个，离生喜乐、定生喜乐啊，离喜妙乐，那舍念清净有四个。其实色界四个其实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品质啦。因为色界四个呢，其实你看哦，我刚才念的，其实第一个就是初禅，第二是二禅，第三是三禅，第四禅天。色界有四个，第一禅天的心呢，比我们欲界人的心还要来得好，它的品质很好。所谓的离身喜乐，离身是什么呢？离开欲界的种种粗糙，身心感受前所未有的那种清安，离身喜乐就得到那个喜乐，就定。那第二禅是离喜妙乐，离开喜，这个欢喜的喜呢，也是一种心所。但是呢，在二界得到二界定来说呢，这种喜欢喜的心所还是比较浮动的，所以他把喜舍掉啊，他就得到第二禅。那第三禅呢，以唯有乐，唯有乐。那第四禅呢，把这个乐，乐也是一个心所，快乐的乐也是一个心所。他把这个乐的心所，乐跟喜简单来说就是喜比较粗，乐比较细，他也把这个乐的感受舍弃。所谓的舍念清净就是平等，所以第四禅是最平等，身心没有喜乐，只有平等，只有平等。所以佛陀常常赞叹第四禅。所以这个九地呢，无色界四个，色界四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为五趣杂居地。五趣也可以六趣啦，啊，就是六道的意思啦。那通常讲五趣或者五道，就是把阿修罗拿掉了。因为在一些部派，他不认为有阿修罗啦，乃至阿修罗他把它分类到天界，他有天界的福报，但是呢，他那个长相很丑，啊，嗔恨心也很强，啊，所以有时候说六道，有时候说五道，那五道或者五趣，趣那个知道吗？五趣就是把阿修罗删除掉，啊，五趣杂居地，那就包含欲界天。包括欲界天、人间、地狱、恶鬼这些等等，所以就加起来就九地了。所以三界可以分成九地，这个不难。这个大家现在有电子或者词典，打一打三界九地就出来了啊，这不难。所以细念，这个念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心的一种功能，只不过品质的问题，品质的问题。欲界众生一个特性就是散乱，也就是我们念的功能并不很好，并不很好。所以念简单来说是 focus， 就像我们在要照相的时候嘛，一定会这个叫什么焦距啊，它要焦距，它一定要锁定一个对象。那焦距总是有一个点嘛，你有个点是中间还是旁边，总是有一个点，那其他就是模糊的啊。他锁定那个点，其他旁边都是模糊的。啊，念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方法，以所念的对象为差别，所以有所谓安波念。安波安安那帕那，安波是简单来说，安波就是数息啦，入出息，入出息就是注意呼吸啦。四念住，四念住就更广啦。 身受心法，注意身体，受就注意感受，心就注意心的变化，法就是这整体、哦、无常无我这些等等。所以四念处就简单来说，就是有四个对象可以作为我们把我们的念轻轻的放在那个对象上。我们的念总是要放在一个对象上嘛，那放在哪里？就是因为你所放的对象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才有这种差别了。啊，所以它能所一定相应的。如果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以南无阿弥陀佛为对象，其他都不是。如果我们是注意呼吸的话，佛号就不是了，佛号就是呼吸了。啊，所以念是一种功能，因为对象的不同，所以才有不同。那他唯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专注，所谓的铭记不忘。所以对象都是一个工具了。那下面我们来看念与定慧的关系。其实如果就注脚二，来看，定慧是有念之后，就念之后才有定，定了才有慧。所以这慧呢，不是一般泛泛的慧，我们也有慧啊，但是一般佛法就慧的解释，就是它非常非常细腻的。有时候我们会大而化之，有没有？但是有些人心非常细，他可以看得到，同时可以看得到很多，那表示他的定，他的念跟定非常强，这可以训练的。佛法就透过静坐。那有些人很厉害，有些人就是一种训练，他进来这个房间，好像一些情报人员，我们说好了情报人员，他进来这个房间马上一看就知道这些在座大概有几个人，颜色等等，男女众大概几个，他马上一眼看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这个可以透过训练的，那表示他的定念跟定非常强，他才能够发挥这个非常细腻的一个了知分别。所以应该说有了定，有了念，那接着就定，铭记不忘之后，然后一直持续，你就能够锁住某一个对象，那就是定，那就看得清楚，那就是慧啦。那下面这个关系呢，这边再进一步的说明，也就刚才我讲了，定由念而来，那修观修慧呢，也莫不以念为必备条件。所以没有念哦，后面就不用谈了。我们说我们要求智慧，智慧不是求的，智慧是修来的。去年就不跟大家讲，去年在选读那个妙音集的时候，导师不是谈到吗？文思修慧啊，文思修啊，文思修啊，慧是修来的，不是在那边求求求突然间爆出来的，不是，慧是修来，所以修来就有所谓的世间慧跟出世间慧了。最狭义就是一般谈到智慧其实是出世间的，一般人是看不到，一般人就是停留在知识，因为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然。当我们看得到事物的本然，我们的理解就像大人，就像觉者啊，那个才叫做智慧。所以它的前提就是必须要修念，这个念很重要。简单来说就专注专注专注。那这边举一个譬喻，就像小狗没有系于木柱上呢，它转啊绕啊绕，绕一会儿呢，其实久了就自然而然会停歇下来，就地而卧。累了吗？所以我们的心，这只狗就比如我们的杂念，我们无时无刻都是想东想西的，我们很少说现在此时此刻我做了这件事情，我的心还是什么细念在我所做的事情上，很少。我们一般做身在这里，心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会做白日梦，就是这样，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有心在想其他事情。所以有一种训练，四念处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走路的时候，在南传国家就非常重视，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身体的，我们坐下来我们要注意，从坐变成站我们也要注意整个过程，脚痛我们也要注意到，而不是脚痛啊痛啊痛啊又怎么去解决它，不是，如实的了知它，我们身心所处的状态，这就是念，而不是加一分减一分。这是在南传都是这样训，其实是很基本的，但是往往我们平时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进来坐下来，这很简单啊，我们不会去想它的， 但是要知道，从坐到站，或者从站到坐，如果对一个病的人、腰椎有问题的人，哎，这个一站一坐，一坐一站，这个是来的不易的啊。所以我们从站坐下来，我们要知道，哎，我们的身心的活动啊是怎么样。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站起来？所以这个是把心专注在此时此刻的活动啊，乃至我们的感受、我们情绪的变化。我们一天的变化很多很多，但是往往我们变化的时候是随着我们的变化就行动了。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要骂人了，或者感觉不好的时候到处去开音乐了，还是去疏解。而忘了说此时的我的感觉是如此，诶，过了一阵子他又改变了啊，他又改变了。所以这就是念啊，念念可以专注在身体感受等等都可以的。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念重在专跟切，如果不专不切呢，念便不易现前明了，定即不易成就。如因意护视这个游碗令不易出而获赦免的例子，这个例子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有一个人就得罪了国王，国王要判他死刑，但是国王给他一个条件说，好，你唯一免死的你就是什么呢，你现在拿一碗油点了一个灯，有没有点灯我不知道，反正拿了一碗油满的，你从这边走到那边，走到外面啊，这个油如果没有溢出来我就免你死刑，如果溢出来你对不起。所以不是说我没有给你路走哦，有啊，就看你哦，他走走走走，哎，这个是生死大事啊，他就很专注很专注。那这时候专注呢，同时旁边什么声音都没有用了，对他来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啊，生死重要啊，他知道他知道，所以这就专注。所以东西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我们知道定一定要有念，那这个念从何而来呢，就是从我们要得到念或者得到定，它重点在于我们放下一切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如果我们还在意外面的东西，其实我们就不能专注了。所以这专注来自于我们放下一切，专注于这个。所以念阿弥陀佛也是，我们只能专注阿弥陀佛，其他都不是的，其他不会对我没有什么诱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诶，就成功了，这个念就强了。那这需要慢慢去培养的啊。所以他举了这个例子。那再来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常常不是有一个那个法国的蜘蛛人吗，那个有一个蜘蛛人啊，常常就是全世界有哪些大楼他都会去攀爬啦。啊，这些人你以为他不怕吗？诶，我们爬上高楼的时候我们往下看我们会害怕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爬不管是70楼90楼，他现在在40楼也好，他现在在70楼也好，他只能想到他此时此刻就在这样，他的手就抓在这个，他的手就抓在这个，他不会想说哎，我在70楼啊，他看下去他会害怕。所以70楼40楼对他来说都是假的，他此时此刻只能这个，只能这个。所以对他而言他不怕的，我们怕是因为哇40楼我看下去真的很高啊，当你降的时候其实就会怕了、哦、所以这就是他的念力，他的念力。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是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40楼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黑暗的时候，我们就怕不怕，但是一白天我们看哇我怎么站得那么高，你就开始恐惧了、哦、所以只要我们能专注在这一个点上，其他很多事情都对我而来说就不存在了。所以得到定发慧呢，无边功德皆由修念而来。所以这个念力强就能得定，那得定呢它能够承办大事。叫望远镜嘛，对，不是望远镜，放大镜。放大镜我们小时候不是说、啊、太阳一照射有没有，然后这个纸有没有，它专注的时候这个纸就会燃起来。那平时太阳光都存在啊，但是你把它集中的时候哇那个力大。所以当我们心能够专注的时候，佛教常说有堪能性，它能够承办大事。当然大事是大善大恶的，大善大恶。所以当心专注的时候这个非同小可。所以神通也是由这样而来的，神通也是由这样而来。所以心要透过训练一定要有念，念一定要有个对象，有一个相。那所谓得到定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正念正知啊，这个正念正知，哎，我这
像有些
明了跟就是说正所谓的念呢，就是你专注，没有妄念。正知就是你专注的同时呢，你要很清楚明了。所以就像那个我们的电视，以前早期的电视，现在没有了。早期的电视那个荧幕会晃啊晃啊晃啊，我们就要调一个东西，有没有让这个荧幕不要跑上跑下？这是正念。那之后呢，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钮是 focus 的，让它更清晰的。看得清楚明了，这是正知。所以一定要有正念正知，那个才叫正定。所以不是说我这样很专注拱拱呆呆这样专注没有妄念那就是正念，那不一定。静坐很舒服，但是呢专注的对象都模糊了，不清楚，在那边虽然没有烦恼也没有睡觉，但是很舒服，对象也模糊了，不清楚，就很舒服。哎，那个不是正念哦。正念是你的对象一定要很清楚的，不管是呼吸也好，佛号也好，虽然没有杂念专一，但是要很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训练。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检验我们的身心心的状态。那心的状态都要透过这个念力，所谓念的心所，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内观，这个就是内观了、不断的想，哎，我心现在是处于怎么样的状态啊？有没有专注？有没有明了？那只要我们掌握这个呢，这是一个工具，以后什么学什么小乘法大乘法都需要这个的啦，都需要这个。你没有的话，什么小乘法大乘法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那这个的话可以通往，这是一个工具，只要观念正确，输入大乘的观念，我们就可以走大乘行，输入所谓小乘的观念，我们就有走小乘行。这个是一个工具来的，必备的啊，没有这个工具的话，你说要发挥那是不可能，你说要了解缘起无我那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是一种训练，那平时我们都可以操作的。所以简单操作就是我们平时就注意我们的身心的活动，心是比较细啊，身体的活动粗嘛。初学者来说，我们先注意我们身体的活动，那对于初学者身体的活动就要开始放慢。你太快的话，平时习惯了，你当你放慢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平时的习惯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就能够觉察到，那身体开始不粗糙，那心呢就慢慢就会，因为我们的身体开始不粗糙，心就开始所谓更明显。那呼吸我们也觉得，哎，我怎么注意到我的呼吸了？平时好像都呼吸不到，哎，慢慢你的呼吸相就越来越明显。那相对表示你的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在修行这个呼吸上呢，一般在论点里面就说到，修行的呢，禅师他能够心细到呼吸多长，然后这一呼出去呢，停顿，下一个吸还没进来，这个转折点他都能够觉察到。然后吸进来之后呢，满了，还没呼出去那个转折点，他也能够呼吸到。所以一般我们说要注意呼吸长，注意呼吸短。呼吸所谓的短呢，其实就是有些解释就是那个转折点，那个在呼跟吸的这个停顿中间，他也能够觉察到。所以这个心很细了，不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想，然后硬把它停顿，那个没有用的啊。当我们心细的时候，呼吸身体自然就细。当我们动念打妄想的时候，呼吸就不一样了，就急促了，身体就开始绷紧了。所以呢，刚开始我们静坐的时候，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呢，我们一定要从粗的慢慢到细的，从先调身调呼吸，才来调比较细的心嘛。所以你不要一静坐下去就哇跑上来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然后来到这边就坐下去就就静静。我跟你讲，你的呼吸还在那边，对不对啊？心在那边东想想西想，不可能的啦。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很多活动讲话，那当我们要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啊，你可能是用经行的，啊，慢慢让身体先缓下来，那身体一缓下来，呼吸就慢慢平静下，那呼吸一吸下来呢，心就开始更明显，所以身心息这是相互的，发现所谓的发现缘起，发现无我，也是透过这个身心息的相互关系当中去发现的，没有一个自性，没有一个自性的，这都是相互合合的，身心相互合合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身体的调试，呼吸就会顺畅，因为呼吸顺畅，我心更能够专注，那因为心专注，呼吸相更明显，身体更舒服。所以为什么得到禅定的人他身心不粗糙的，所以他睡眠不会很长。那反之呢，如果我们身体都是很多病的，那呼吸一定是不规则的，那呼吸是这种情形的话，心就很难专一的。所以什么身体要好，呼吸就会好，身心就能够专注，所以这是相互影响的，这就是缘起嘛，这就是条件，这需要我们不断去了解我们身心，然后不断的去改变。那只要因缘你能够掌握那个因缘，那这三者呢都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所谓禅定的现象当然就会出现嘛，它是有因有果的，它是条件而成的，所以不是求来的，绝对不是，是条件的掌握。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个大概念的心属呢讲完了。那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休息两次，下个礼拜因为我不在，下下礼拜是双十节，双十节国庆日我们也停课，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应该是在10月17号，10月17号停两堂课。所以这个讲完之后，我觉得大家下去的时候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不用看，谈到心愿行是什么，心是像什么，像这样阿弥陀佛的依正，他的功德极乐世界，那他的愿，那相信什么呢，一心不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条件。那愿是什么呢，愿就要相信阿弥陀佛这个净土的特殊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在中国佛教有两个嘛，一个是观世音菩萨解决我们现世的一些苦难，阿弥陀佛是解决我们生死轮回的，那他在无量寿经发了那么多愿，已经兑现了，他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信得过，我要信得过，我要发愿，如子如母一子啊，子若一母呢，那就能够感应道交。那在自己操作的时候行呢，有所谓主跟助行，主修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南无是很有深的意思，就是归向投靠，小孩子跟妈妈的这种关系。那再来助行呢，就是一些任何的善行。那在观无量寿经举了三个嘛，敬业三福啊，那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能说念净土法门的，念佛的那不持戒，那也不是啊，那不修定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可以要大家复习一下。那接着在第五大段谈到念佛的时候，先解释什么是念，关键的心所，原来念是你我平时有的，我们做坏事也要有念的，你不专注你没有办法做坏事，就是我恨你，我专注你就是那砍下去的，对不对？你要砍人哦，你如果随随便便那个砍不下去了，你很专注啊，所以这个念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新的功能活动。那我们怎么培养这个活动到最强，那最强再往最好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就会好的结果了，所以这是一个工具。好，那我们两个礼拜后再见。